中共前党魁胡锦涛啊，在中共的二十大会场上被当众架走，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在习近平一手遮天的这个形势之下，胡锦涛会彻底出局。但是目前外界盛传，胡锦涛和前中共总理温家宝为首的中共元老们已经从幕后又架空了习近平。5月19号，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发表重磅文章，强调了胡锦涛时期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这个标志性的口号。这些口号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早就已经被人们淡忘了，可是如今再次高调复出了。还有呢，就是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在浙江丽水市委书记位置上已经熬了6年没有进步，去年突然升任民政部副部长，并且跟上海市委书记陈济宁等人并肩同台。这些现象让人怀疑胡锦涛卷土重来还真不像是空穴来风。那么这个曾经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是怎么样的从一介儒雅书生变成在西藏祭出铁血镇压手段的封疆大吏，又如何度过了被江泽民架空的10年，甚至数次险遭暗杀？而在那场全球震惊的驾离事件当中，他跟习近平之间两个人随后上演了怎样的恩怨情仇呢？看点八真相，牧阳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21号星期天，亚太时间是9月22号星期一。这一段时间以来，网上热传不断向毛泽东路线靠拢的中共党魁习近平权力已经被大大的削弱了，实权已经回到了3个中共老人的手上。传闻呢，其中之一就是胡锦涛，甚至还有传闻说胡锦涛在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放了狠话，宁可打内战也要保住改革开放。让这些传闻可信度大幅上升的还有一点，就是前不久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这些中共的顶级喉舌在报道习近平对155规划的指示的时候，突然重新提到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这3个原则。与此同时，胡锦涛代表的共青团派的多个人物也似乎是从悄无声息的状态慢慢的变成了活跃状态。首先就是被习近平排挤到政协的副主席，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春华。胡春华是频繁的高调露面，今年4月他罕见的负责中共周边命运共同体战略中的非洲板块，率团出访3国。此前这个任务都是由习近平亲自出马的。这个举措被外界解读为是一个刻意的激活胡春华的信号。到了8月，他先是跟随习近平赴西藏参加庆典，随后又带队前往自己早年工作过的林芝，行走路线几乎完全复刻了习近平此前的那个考察行程。不仅如此啊，近来他无论是出席东北亚博览会，还是到四川进行农业专题调研，他都获得了超高规格的礼遇，甚至重拾了过去担任中共副总理时候主管农业领域的工作。如果说胡春华的活跃是政治风向标，那么胡锦涛儿子胡海峰几次现身，那就更像是在投下一个震撼弹了。今年8月，在西藏的庆典上，胡海峰悄悄地出现在了跟习近平的合影当中。诡异的是什么呢？所有官媒报道都对他只字不提，仿佛是刻意隐藏。而在此前2个月的上海陆家嘴论坛上，副部级的胡海峰竟然跟陈吉宁等一众副国级、正部级的官员并肩站立，为那个新成立的所谓学会接盘。在中共极度讲究论资排辈的官场上，这种安排非常不寻常，信号非常强烈。与此同时呢，其他原来的那些团派大员也是消息不断，比如沈月月在团派大将李元朝手下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一度被视为是未来女性领导人的培养对象。 可是到了习近平掌权之后，他被安排到了人大、政协，已经沉寂多年了。今年突然再度活跃起来了，频繁出席在重要的会议，并且还发表主题演讲。而曾经在胡锦涛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担任他副手的那个石泰峰，在今年四月的统战部长的位置上，突然与中组部长李干杰对调，接掌了组织部这个最实权的部门。种种迹象似乎在进一步佐证，胡锦涛好像又回来了。而要理解今天的胡锦涛，我们就必须得回到他故事的起点了。1942年，胡锦涛是出生在江苏泰县的一个茶叶商家庭，家境比较殷实。据族人回忆呀，年幼时候的胡锦涛呢，比较文静，爱读书，性格是儒雅随和。1959年，他考入顶尖学府清华大学的水利工程系，在那儿呢，他不仅是个学霸，还是一个文艺青年，热衷跳舞，曾经担任过学生文工团舞蹈队的团支部书记。也是在这儿，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就是他的同班同学刘永清啊。大学毕业之后，胡锦涛留校当了辅导员。文革爆发之后，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前往中国最贫苦的省份之一甘肃，从基层技术员做起，很快就从技术干部转为党务干部，担任办公室秘书和机关党委副书记。这为他日后从政的这条路已经奠定了一个基础了。1980年代，中共推行干部四化，也就是所谓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胡锦涛的清华背景还有他的那些基层经历，就让他获得了时任甘肃省第一书记宋平的赏识。就在宋平的推荐之下，胡锦涛被破格提拔，调入到了共青团中央，1984年就成了团中央的第一书记。1985年，他又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在贵州的扶贫方面，应该说胡锦涛是做出了一些成绩的。1989年初，当时47岁的胡锦涛被调到了局势动荡的西藏去担任党委书记，成为了第一个没有军方背景担任这个职务的汉人。当时的西藏啊，由于年仅51岁的第十世班禅喇嘛突然去世，引发藏人一波接一波的反抗浪潮，让中共有点焦头烂额呀。那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彻底就改变了胡锦涛以往的儒雅形象。面对拉萨街头的抗议和骚乱，胡锦涛选择了最符合中共统治要求的方式——镇压。1989年3月8号0点，胡锦涛领导的西藏党委果断处置，拉萨实行戒严，大批的坦克、荷枪实弹的军人就冲进了拉萨街头。一时间，枪声、哭喊声和坦克的轰鸣声就混成了一片，藏人心中的圣地瞬间就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啊！这次戒严持续了长达14个月，根据民间的不完全统计，仅仅就在拉萨就有几百人丧生，数千人受伤或者被拘留。镇压之后啊，中共的宣传机器就开动了，把镇压者给塑造成了英雄。当时的《西藏日报》刊登了一张照片，胡锦涛是头戴钢盔，在街头慰问戒严部队。据说呢，那张照片是得到了邓小平的称赞。怎么说的呢？说胡锦涛啊，在原则问题上立场站稳，绝不手软。他也由此被邓小平看中了，加上胡锦涛的恩师宋平的多次推荐，1992年，胡锦涛被隔代指定为是江泽民的接班人。然而接班人的身份并不是护身符啊，反而变成了胡锦涛的催命符。从1992年到2002年，胡锦涛在江泽民的阴影之下小心翼翼地熬了10年。江泽民在邓小平死后一心想培养自己的接班梯队，数次想废掉胡锦涛，但是没能成功。2002年，胡锦涛终于成了中共党魁，接任了中共总书记。但是江泽民利用军中亲信，时任中共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等人发动准军事政变， 在中共的16大主席团会议上突然提出一个特别动议，要求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面对军头们的逼宫，胡锦涛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屈辱地表示完全赞成。就这样，胡锦涛就开始了他政令不出中南海的10年之争。军队和政法系统这些关键位置全都是江泽民为首的江派人马把持，江子、江孙、江喽啰控制着一切要害部门。胡锦涛这个所谓的中共总书记实际上就是被架空的一个傀儡，但仅仅是架空也并不能让江泽民放心。尤其是江泽民在发动镇压法轮功的这个问题上一意孤行，他在出访外国的时候遇到如影随形的抗议和控告，被国际谴责为反人类罪行，他是极度的恐惧失去权力之后会遭到清算。而胡锦涛在这个问题上呢，他从来都没有公开表态支持江泽民的恶行。江泽民为了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上台，一场场针对胡锦涛的暗杀就这样在暗中展开了。最惊险的一次是发生在2006年5月，在黄海。当时呢，胡锦涛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啊，在黄海视察北海舰队，他乘坐的是中共最先进的一艘导弹驱逐舰。突然，舰队当中有2艘军舰演习当中同时调转炮口，向胡锦涛乘坐的那座舰艇开火，当场就打死了舰艇上的5名海军士兵。驱逐舰立刻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演习海域，胡锦涛甚至都没敢回北京，而是秘密飞向了云南，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事后调查发现，下达攻击命令的是江泽民在军队当中的铁杆亲信，当时的海军司令张定发。几个月之后，张定发突然在北京的医院里边死了，官方没有发悼词，也没有举行告别式，死的就是这么不明不白。根据港媒当时披露，胡锦涛在任上至少还遭到过另外的2次暗杀，一次是在2007年上海，他下榻的那个宾馆地下车库发现了定时炸弹；另一次是2009年在黄海海上阅兵的时候，江派人马准备再次动手，但是胡锦涛提前收到了密报，临时改变行程才又逃过一劫。在那10年里边，胡锦涛和中共总理温家宝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现在看来，这还真不是虚传，而是他们真实处境的一个写照。隐忍10年的胡锦涛在中共18大之前最终是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他利用与习近平权力交接的这个过程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裸退。他把党政军这所有的3大权一次性全都交给了习近平，并且还反复强调2点主张。第一点就是无论曾经是不是位居要职，卸任之后绝不会干预政治。第二，包括军委主席在内，今后绝不允许出现任何延长隐退时间的人事例外。外界呢，当时认为胡锦涛全退的目的，第一就是清除江泽民死死抓住的军警权力不放，第二也是胡锦涛死保中共理念的一个体现。这客观上呢，胡锦涛的这个举动也是对习近平的一个最大支持，可以说是帮他扫清了掌权的障碍，也为习近平日后清洗江泽民派系的人马铺平了道路。习近平上台初期也确实对胡锦涛有一些投桃报李的举动，多次盛赞胡锦涛是高风亮节，但这种短暂政治结盟的蜜月期并没有维持太久。随着习近平权力是越来越稳固，老习尾巴露出来了，开始显露出对所有派系的排斥，包括曾经帮助过他的胡锦涛的团派。最终的决裂呢，是以一种非常具有羞辱性的方式展现在了全世界的公众面前，就发生在2022年10月22号中共20大的闭幕会上。在现场记者的镜头下， 胡锦涛想翻看桌上的那个文件夹，但是被身边的栗战书阻止了。随后在习近平的示意之下，两名工作人员上前就试图把胡锦涛带离会场。胡锦涛显然不愿意离开，挣扎了几下，还试图去拿习近平桌上的那个文件，但习近平用手压住了文件，最终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在中共的主席台上，胡锦涛被架离了出去。当时主席台上的其他高官都是面无表情，个个呆若木鸡，没有人敢有任何的表示。据多家媒体分析，因为胡锦涛看中的原本有希望入常的胡春华已经不在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了。习近平担心胡锦涛看到这个文件夹里边的名单之后会当场发作，影响他第三次连任的圆满气氛，于是就下令把胡锦涛架出去了，发动了一场政变。这一幕标志着胡习联盟已经彻底破裂了。外界认为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团派这个时候被习近平已经是团灭了。胡锦涛的仕途啊，当然也深刻地影响到了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一双儿女胡海峰和胡海清。胡海峰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被他的父亲那个政治光环笼罩着，他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早年在清华大学的附属企业同方威视担任总裁，但他的这个身份很特殊啊，让他成了他父亲政敌攻击的靶子。2005年4月5号清明节，还在经商的胡海峰去胡锦涛长大的地方，就是江苏泰州，为他的祖父母去扫墓。一贯以作秀和拍马屁闻名的泰州地方官员以超高的规格接待了胡海峰，启用了上千名警察，是沿途封路，警车开道。为此呢，胡锦涛父子在家乡人的印象当中是大打折扣。2006年12月，在江泽民的心腹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胡温双规的两个月之后，西方的媒体报道，同方威视公司包揽了全国147个机场的安检扫描器合约，将为胡海峰领导的威视股份带来上千万美元的进账。向海外媒体喂料来打击对手，这是中共派系内斗的一种常见的惯用的手法，让国际媒体曝光同方威视的大订单合约，就暗示胡海峰是在借胡锦涛的地位谋取私利。实际上同方威视是有清华同方和中共核工业集团控股，军方背景很深，是中共主要扶持的对象，不管胡海峰是不是在那里任职，他都能拿到中共给予的大订单。后来呢，胡锦涛就安排胡海峰弃商从政。2013年，胡锦涛退休之后，胡海峰是空降到浙江嘉兴，开始了他的政治仕途。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胡海峰的前景一度还被看好，从他挂职的嘉兴市委副书记成为有实权的市长，到2018年调任丽水市委书记，但是此后那6年，胡海峰似乎没有什么希望了，他就没有继续上升的迹象。尽管他本人是循规蹈矩，频繁向习近平表忠心，而且还有肉麻吹捧等等，外界至少10次传出胡海峰升迁的消息，传闻新职务有福建省常委兼组织部长、西安书记、大连市长、浙江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还有河南省委常委兼郑州市委书记等等等等吧。这一连串的所谓的任职新职全部都落空了。胡锦涛在中共的20大会场上被架走之后，外界都在为胡海峰的前途捏那么一把汗。2024年初，他突然调入了北京担任民政部副部长，这看似是晋升，但实际上胡海峰是进入了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冷衙门，因为民政部在中共的部委当中并不怎么热门，而且这个副部长是严重的超标啊。 许多分析认为，这只是习近平给胡锦涛一个安抚动作，堵住众人的悠悠之口，避免外界说他将团派团灭，同时也是把胡海峰放在北京干什么呢？便于监控。今年胡海峰突然风光了起来，6月18号在2025陆家嘴论坛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央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王江、中共证监会主席吴清、上海市长龚正、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共同为中国资本市场学会揭牌。以上官员除了陈吉宁是个副国级，其他人全部都是正部级，唯独胡海峰是个副部级，而且民政部与中国资本市场学会没有什么交集。可见胡锦涛近期的呼声应该是影响到了官场上的一些风向。胡海峰今后的走向也必将与胡锦涛的影响力是息息相关。那么与胡海峰不同的胡海清是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他很早就选择了润，远离中国这个是非之地。胡海清1989年到1993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毕业后呢一直渴望出国攻读 MBA， 但当时作为储君的胡锦涛出于安全考虑就坚决反对，为此这父女俩多次争吵。后来他爱上了时任新浪网 CEO 的毛道林，胡锦涛再次强烈反对，不希望女儿嫁给一个身处商界风口浪尖的人物。但是这一次胡海清宁可跟他的父亲断绝关系也绝不让步，最终胡锦涛妥协了。但是呢，他提出了一个条件，毛道林必须退出商界。2003年毛道林从新浪辞职了，同年9月跟胡海清在美国夏威夷秘密结婚。据传为了隐藏身份呢，胡海清到美国之后呢改名了，叫胡小花，从此之后就消失在了公众视野当中。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是日益恶化，目前润学大行其道，胡海清当年的选择被很多人认为是极有远见，也让他有机会躲过了可能面临的家族政治风暴。对胡锦涛来说呢，女儿的远离和低调没有给他惹出任何麻烦，这或许是他晚年最大的一个安慰。那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胡锦涛如今是不是正在卷土重来呢？前面我们谈到了团派回潮、胡锦涛影响力回归等种种迹象，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些只不过就是习近平的权术，他启用团派官员不过就是为了消除外界对中共党内不团结的看法，他把胡海峰调到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是一种恩威并施的姿态，用来安抚人心。这些动作不但成本极低，又能修复他的形象。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目前还很难下出一个定论，但是胡锦涛这一生的故事却显示出他是一个忠于中共党的人，一直在压抑自己的人性去执行中共的铁腕政策，在党内的斗争夹缝当中在隐忍求生，晚年却遭遇到了公开羞辱，亲信被清洗，儿子也是前途未卜。这场中共中南海的权斗大戏还没有落幕，胡锦涛究竟是一个彻底的输家，还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复仇者呢？历史的答案我想呢，可能需要我们再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咱们明天再会。